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急转弯式实施防疫松绑政策，年初支持共存的传染病专家张文宏亦重新在公众场合发声。在今年上旬上海全城强制封控之前，张文宏曾经公开唱反调，支持放开防疫，遭到中央水军的围攻。根据中共社媒刊载的言论，张文宏预计本轮疫情会在3到4周达到高峰，整体度过这段时间可能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期间中国民众需要做出可能被感染的准备。他乐观估计，希望能在挨过最近的1个月之后，下个月以后医院方面的压力可以逐步降低。在12月10号公众号城市数据团贴出关于清零政策的分析报告，但是很快遭到全网删除。该报告分析指出，在统计百度搜索关于发烧关键词的查询量后，发现河北保定、石家庄和北京等地的查询量惊人地突破了早期的3倍、4倍乃至5倍，可以得出这些地区正在出现大规模感染。此外，在河南信阳、长春和天津、四川、山东和湖北等地，感染潮亦正在出现。城市数据团指出，直至本月中旬，全中国可能已经有 3.6 亿人口开始走上群体感染道路。如果按照日本社会的低病亡率下限数据来计算，中国未来一年的额外死亡可能会达到170万人。报告指出，从免疫水平来看，理应在今年上旬就选择解封，原因是在冬季应对群体感染，医疗资源将会更加紧张。此外，中国各地亦在不必要的封控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初步的统计认为，从今年3月到11月份的时间，中国共有10亿人遭到封控，期间每个人平均被封27日。对于中共的防疫政策，公众号《人间三国》感叹话，过去3年的防疫简直是个谜，现在的任务不是给他开药方，而是首先承认他的存在，然后尽量清晰地描述出他的症状。如果我们不搞明白不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可以发生，这样同样的事还会继续发生。中国多地疫情激增，北京等城市出现大量感染人群。网友表示，在药品成为紧俏商品的时候，黄土水果罐头突然成为热卖产品。根据民众拍摄的图片，有商店近日推出黄土罐头专柜，标注字样逃过疫情，还有罐头品牌特登在社媒辟谣，称罐头本身没有药效，希望网友理性囤货，并表示货源充足，没必要疯狂抢购。对此，网民评论说，抢黄土罐头实际上是因为发高烧，什么都吃不落，唯有黄土利口，吃了立即有精神。黄土罐头突然成为热门，亦是因为中国的北方地区有发烧吃黄土罐头的传统。亦有网友评论说，这样罐头厂太没自信了，同样是安慰剂，相比莲花清瘟来讲，起码好吃还不会伤肝。更有民众制造出对比图片，指出黄土罐头和莲花清瘟相比，不仅味道好，充足水分、能量和电解质，还能够使人心情愉快，而且无损健康。根据澳洲媒体的讲法，莲花清瘟中含有黄麻，这种产品成分经过提炼之后，可被用作制造甲基胺非他命，是一种毒品，因此遭到多国禁止入境。过度使用会导致严重不良反应，严重者出现肝、胃、心脏等脏器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因此，澳洲医药用品管理局呼吁，应该杜绝过量使用相关药物。行业专家表示，不应该在没有医生的嘱咐情况下随意服用药品，防止健康受到不必要的损伤。在南京，有网友指出，有不少民众因为惧怕感染，滥用药物造成身体损伤，有些甚至被送入 ICU。 美国国务院证实，美方将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推动明年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根据当局10号发布的声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台事务的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在本月10号到14号期间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声明指出，在访华期间，美方将跟进上个月美中首脑在巴厘岛的会晤成果，继续负责任的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并探索潜在的合作领域。在韩国和日本，美方将就一系列地区和双边问题举行高层磋商。根据首尔官员的讲法，美国官员在12号抵达首尔，并在13号与韩国外交部副部长会谈。韩联社11号报道指出，预计朝鲜将成为美韩讨论的一个关键话题。此外，一些经济领域问题亦会是两国讨论的重头戏。法新社指出，这个是美国的高级外交官4年来首次访华。在几日前，美国宣布计划加强其与澳大利亚的轮换军事存在，以应对对中共海域威胁的共同担忧。上个月，中国多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引发了北京当局的震惊。白宫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来自国家内部的问题以及中共与很多邻国的关系下滑的状态，会导致中方可能会有兴趣在短期内与华盛顿拉近关系。俄罗斯使用更多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乌克兰官员表示，受俄军打击的影响，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停摆，导致超过150万人断电。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敖德萨地区的局势非常困难。在俄国无人机的一次深夜袭击之后，敖德萨地区已经陷入了黑暗。根据该地区军事管理局的估计，完全恢复供电可能需要长达3个月的时间。目前政府已与能源公司联手，以确保电力在未来几日内到达每个公民的家中。俄军的打击亦对乌克兰的供水和其他民用设施造成了破坏。居住在敖德萨的北京人王吉言11号发布推文表示，他所在的城市地区停水停电已经超过48小时。当日凌晨2点半，敖德萨政府已经开始发布敦促民众撤离的新闻。他在早些时候发推话，城市最后一盏路灯亦已经熄灭，我们只能在黑暗中互相帮助，坚强地在寒冷中生存下去，但我仍然不想抛下任何人自己离开，这里是我们的家。对于乌克兰局势，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俄军无人机10号在克尔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州进行了15次攻击，有10架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最成功的袭击严重影响了敖德萨市的关键基础设施。根据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讲法，敖德萨两座电力设施遭到了伊朗见证者136型无人机的破坏。作为对俄军侵略的反击，乌克兰军队10号袭击了被俄军占领的梅利托波尔，该地是全部打通俄军克尔松防线的要道。同时，被俄国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亦在这几日传出多起爆炸事件。根据路透社的讲法，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包括一座俄军军营在内的区域，都遭到了乌克兰海马士火箭系统的打击。BBC 的报道引用乌克兰卢金斯克州长的话讲，乌军袭击了俄国雅格纳雇佣军集团在当地的总部，导致俄军损失惨重。英国国防部在11号的简报中说，未来几个月中，伊朗对俄军的支持可能会增加，俄罗斯正试图获得更多武器，包括数百枚弹道导弹。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纳指出，直至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莫斯科正在筹备真正的谈判。他呼吁任何与乌克兰有关的谈判都不能够成为俄方重整军备和进一步招募士兵的遮丑布。在国际人权日当日，加拿大华人在温哥华中领馆前举行了主题为终结中共暴政、声援白纸革命的集会。这次集会主办方为中国民主党、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 温哥华支持民主中国联合会、公民会、加拿大中华民国青年会、加拿大东特厥斯坦协会、加拿大印度友谊基金会等九个组织。现场有十几名个人和团体代表发言，人们高呼口号打倒共产党，表达心声。来自中国大陆的私企老板冯振国先生感叹道，这次最让人欣慰的是参与集会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就好像国内参与白纸革命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公民会会长杨先生11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我们是要声援国内白纸运动，因为现在很多地方还未有熄火，抗议者们还是在最前线争取中国人的权益，我们要号召释放被捕人员，只要还有一个人未有被释放，那相当于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囚禁状态。民主中国阵线负责人成说认为，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终结中共暴政，眼下是要声援白纸革命。他说中共去捉那些带头组织的，去蒙蔽这些参与者，他会收买分化这样的组织。但是中共暴政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都受到过迫害，因为那些敢于出来举白纸的人给予中共实际的压力，他现在开始解封，他的清零开始动摇。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持续抗争的话，这样必然会造成一些人无辜被害，甚至会白白的牺牲。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所有迫害和苦难，基本上都是因为中共暴政的这个政权。我们每一次的抗争，如果是仅仅满足于中共的一时让步，这样他集结起力量就会继续镇压。参加集会的 Kelly 女士表示，我们发声是支持共产党倒台，而不是某某人，因为你换任何一个人，共产党没有倒台的话，他都是换汤不换药。如果大家同一个方向，就是将共产党干掉，我们大家才会有真的自由民主的日子过。加拿大中华民国青年会负责人 Jeffrey 指出，他非常高兴看到大陆同胞反抗中共的暴政。他说希望海外的所有朋友同胞能够继续延续这次革命，比如你懂外文的，你可以用简单的外文和当地的朋友分享，呼吁你所在地的政府要求他们的国会去关注这些事情。黄炳章的妹妹黄玉华对希望之声说，他的哥哥黄炳章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却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他被中共单独关押20年。他说今日就是要表示皇家万分的愤怒，万国的中共必须倒台，打倒中共，中国没有人权，世界上最大的恶就是中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